这个题目是一个我想信主一段的时间的弟兄姐妹都可以了解到，我们基督徒不单是看外表的。旧约的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看人，不是好像我们人看人，我们人是看外貌，但上帝是看人心的。所以基督教的真理很注重的就是外在以及内在的改变。外在的改变可能是一时三刻你可以改得很奇怪都可以，很不同都可以，但是内在的改变呢，可说是我们基督徒人生一生之久，我们必须要进行的一个过程，也不能停止。有一天你说停止了，大概是你心脏停止的时候，你才可以停止，不然我们还需要心意更新和变化。但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找到一些图片，让他大家来去通过这个图片去思考一下我们的改变是什么。这个是教堂的一个电话簿，大概没什么特别。第二章的时候呢，靠近一点呢，你发现这个电话簿呢就不像你家里的电话簿，因为好像很破旧。其实是因为有一天有一个弟兄不懂弄法，他把这个锅啊过分的使用了，然后水都没了，所以就把所有整个锅呢都烧焦了啊，最后就扔掉。然后这个是我家里的一个滤水的过滤水，然后每一年啊我都要把它更新一下啊。你看那个分别就是还不懂啊，黑的这个我们看不见了，但是那个黄的还有一个白的，大家能分辨吧？用我们肉眼可以明显的把这个外在的改变分别出来，白的就是新换进去的，黄的就是每一年我家从那个滤水的地方把它拿走，然后换取一个新的，这是更新。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我想你没想过，你家里的洗手的地方啊，冲凉的地方啊，清洁，每一天起床洗脸的时候用那个水盘，里边竟然有这么多的东西，哇！那一天我发现的时候，我天天想到以前住的人是怎么住的，这个是我住的嘛，对吧？我家里的事，所以。以前我搬到这个家以前，可能有人已经把一些的脏物啊堆在里边，这不是第一次，这是插进去的第二次，第一次的还有一部分，然后插进去再拿出来的时候就更多了。啊，你看，我们内在看不见的东西很多，脏物也很多，你知道吗？我们可能不太同意。我们没有这么脏吧，我们每天都洗澡的。我告诉大家，洗澡不是完全能清洁我们外在的身体的。生命里边的问题严重的，如果我们没有好好清洁，我们能污秽人，好像耶稣所说的，进口的不会污秽人的，就是拉肚子，出口的能污秽人，因为从里边发出来的。你里边如果有恶毒，你就发出恶毒来了。你里边如果有一些的，疑惑、不信，你就发出很多疑惑、不信的信息出来。所以这是我们要花时间、要更新的原因的所在。我们可以来看，更新是怎么样的更新？如果从圣经里边告诉我们更新，是指到一个方向，固然更新是一个改变，但改变总有一个方向的。简单用中文来说了吧，更新可以往好的方向，可以往坏的方向，对吗？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啊，学好的要多少？3年啊，学坏了，3天了，所以你算算，所以你可以学好，你可以学坏的。所以无论从好坏 两个角度来说，或者是两个方向来说，总带给我们一个进路，我们该如何去改变自己。实际上有一个人我翻查一些的网络的资料的时候，他这个人很特别，叫 Jason 因为你翻查整容这个字的时候，好多事情跑出来了我们在座的女士有没有整容啊？男士也不包括也包括在内，现在好多男士都有整容的无论你怎么整呢，你有没有发现要花费很多，同时间要冒险的，有一种什么吃肉毒菌啊，要打进这个什么地方，打进这个什么地方啊，我不懂啊，其实听出来了。这个军警这个人花费了大概110万的美金，一生之中整容超过90次，从头到脚哪一个地方不好的他就整，整到一个地步他的妈都不认得他。真的，我觉得他冒险花钱，花这么大的能量去为着一个目标把自己整得更好更美，无论是美丽的美感呢，一个男士啊，所以我佩服。查一查，回去查一查精神的貌样貌好不好看，我觉得整出来真的好看。难怪现在南韩韩国好多美女在整容但是每一个整容出来的都差不多的，有10个人排在一块，10个美女的样貌、头发、发型一模一样，你真的是分不出来了。所以如果你要整，整内心，这个重要，内心重要。比方我们弟兄们以前我结婚以前选一个女朋友的时候怎么选呢？哎呀，美貌智慧白富美吗带有富有，是不是吗？我不是这样选。如果这样选呢，现在我的太太如果冯弟兄知道了，我的太太身高还不到1米7，大概到我这里吧，不高了，也没钱，美的还是有一点美，这个要保留还是有一点美，但其实是外在的。我告诉你，我看重的是他内心那种温柔、那种美德，这个更重要。就是如果我们花很多的钱去把我们的外在整理的美了，但内在很不好的，你发现好多人看见他谈话几句以后你就发现，哎呀，这个人的品格这个人的谈套这个人的说话的表达哎呀，真的不容易看。所以我们讲什么是我们终极要变化的目标，对了，心意更新和变化，心意是指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个字大概是我们的思想，我们整个人的一种想法大概可以这样说，一个人怎么想他就怎么做，我们的行为是基于我们的思想，对吧？行为的根源是我们的思想，所以当我们的心意要更新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更新呢？圣经告诉我们，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罗马书的12章第2节，他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是我们更新一个方向。先说到不要效法，效法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效法这个字呢，跟我们中文是很像的，但它原来的文字有两个意思包含在其中。第一个就是跟他在一块效法，你跟着他，你去哪里他去哪里，就是效法。同时间 一个模样。你是怎么样的，他就像怎么样。这个是效法。我想大家有没有学过功夫啊？不论是 Chinese 的或者是外国人的空手道，你都要学同一个模样。不然你去跟他跟那个老师学的时候，你学到一个千奇百怪的啊，就是一种不伦不类的事情。那个老师教你的时候就不愿意再继续来教了，叫你学这个派，你就学到另外一个派别，那怎么学出来的？模样嘛，你学哪一个功夫，你就像哪一个老师，或者像哪一个宗派，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所以当你去读到效法这个字的时候，因为想你现在像哪一个啊，像不像你教会的传道人，他怎么思想怎么干事，你像不像他？你说我不像。哎呀，你不像，那像什么？像自己啊，自我中心啊，啊，牧师有牧师说，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啊。牧师说了一个星期每一堂的讲道，都没改变我的，我还是照我的生活，那这个不像，这个没有效法。最终，我们像不像主耶稣？梁嘉伦博士是我神学院的院长，他在去年冬令会还有去年的这个宣教大会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也是心意更新。他提到我们人生最终的目标，莫不过效法主耶稣了，对吧？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一生的追求的模样不会超过主耶稣。你一生要追求的模样效法的对象是主耶稣。保罗说，你们当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真的，我相信聂牧师如果在这里讲到的时候，他说要效法，同样的最终不是效法牧师，也有效法牧师所相信的上帝，或者说你直接要效法的是主耶稣基督。这是效法，跟他在一块，跟他有一个共同的模样，这是效法。好了，这里提到的这个世界，大家想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词，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出现的。我翻查罗马书，没有出现过同样的字，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指什么呢？我们不要立刻联想到今年2014，就联想到今天。我想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也不是很抽象的写到将来的事，他是讲到过去他当代所面对的社会世界观，对吧？好了，这个世界严格来说呢，是罗马的帝国，当时候的帝国是罗马的政府。大家一想到这里的时候，就不要立刻联想到罗马政府是跟基督教有冲突的，所以这个政权不要效法他，是否这样呢？我想也不同意这个说法，因为在罗马书之前第9章提到的，他说，保罗所说的，我们要顺服当权者，所以不是一个政权的问题。你政权的问题呢，如果是与基督教有违反的，那我们再了解如何在其中来去生活啊，受逼迫等等的事情，我们可以要去面对。但是如果政权来说呢，是有神允许的，保罗的观点是超越我们人的观点的，没有上帝的允许，这个政权不可能存在的。神的能力是掌管宇宙万物还有人类的历史，所以当政权出现的时候，某一个程度上可能受逼迫的是基督教或者别的事情，但无论如何，这个世界 我们不能效法的不是说他的政权，乃是他的生活的态度、生活的目标、人生观、价值观。政权呢，有时候我们看到好像我们中国的来自中国的好多弟兄姐妹，对吗？现在温州就拆教堂啊，拆了100多间啊。但是详细来说，你看那些的报道，中国政府也是出师有名的。因为教堂本来要建一个建筑物，好像环进行会这么大的。啊，他建到好像比这个建筑物还要大一倍。严格来说，基督徒在那个确定要建筑的时候有一些违法的事，所以政府要翻过来的时候就把这些先建的在违法的把它取替了。所以这100多间不是温州所有的基督教教会啊，你要明白这件事，它是严格遵循当时候的法律，如果有违法的就会取替，不是说当中央政府要取替了所有民间的基督教教堂，不是，只是温州有一些，当然其他的地区也提醒他们了，你有没有做一些违法的事，如果有违法政府要取替你也是合情合理啊。所以现在并不到的是大大的建筑物把它拆下来是可是，但是当初要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今天的后果是我们人为的错误。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要顺着政府的这个规律也是合理的，不要说就是中共政府在反他，哪有这句话，他合情合理的为什么要反他，对吗？掌权者还有他自己这种行事的方式，我们做加拿大的公民也是一样吗？你去考公民的时候还要顺服啊，这个体制是什么，这个法律是什么，你要遵守啊，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里边的社会的价值观、人生观就不一定是基督徒应该效法。简单来说，有一些贪爱厌乐的欲欲的等等等等的事，这是我们不要效法。不要效法是指另外一个国度，在圣经里边好多不同的书信里边提到的，就是说基督里这三个字，基督里就是说一个国度的跟另外一个国度不一样的地方，可以严格来说基督里是世界跟基督是两个绝对不同的世界观。在世界你可以说它将要灭亡，在基督里是永恒的，在世界里边可能充满的是厌乐啊、享受啊，或者是一些人生你觉得美满的事情，但在基督里是一个属灵的、荣耀的、不显坏的，好不一样。如果我们效法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最终会怎么样呢？就随着这个世界灭亡的时候，这一切都会空白了，很可惜。但随着基督永恒的、不显坏的、荣耀的，我们将来进到永恒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切的美好是我们永远，是我们的后世，是我们所承受的产业。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去到富士山，日本很著名的一个山啊，大家看图片看过，有没有上去看过？啊，有啊，真好，是太阳的还是阴天啊？
太阳，
我那一次是阴天的，啊，阴天都没所谓了，最重要到过这里吗？
拍，
啊，那个时候没有数码的快照机，
拍。
拍了好多张，还没有拍完，觉得好奇怪，这个胶卷啊，为什么没有停呢？啊，应该拍到一个地步停的嘛。当时我就发现，那个胶卷原来没有上。我下来就说：“哎呀，我的天啊，我那么难得人生一次的冬蜜月，去到富士山拍了以后，空白一片。” 哎呀，我很后悔。现在就好了，现在无论如何，手机又拍，什么照相机又拍，什么都拍。拍完以后不满意的时候，把它 delete， 简单的。那一次我就觉得错过了我人生一个很遗憾的事。我现在到现在都没有去过日本，也没有继续再重度这个地方，没有，很可惜。人生如果在世界里，你认为很多的繁荣美梦，有一天原来是泡影，不真实的。所以我们要效法的是在基督里的价值观、人生观。好了，讲到这里的时候，那保罗告诉我们的有三个很重要的词，这是我们要了解的改变。怎么改变呢？朝向一个神的旨意来改变的，神的旨意来改变，这个是有根据的。耶稣在克西马尼这个园里边祷告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模范。他怎么说呢？他三次这样说：如果这个杯真的要加在我身上，愿你的旨意成全。但如果可以把它拿开啊，不然呢，就愿你的旨意成全。三次啊，所以如果应用到这里呢，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要行完上帝的旨意，我们基督徒效法耶稣基督，同样，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很抽象吗？不抽象，很具体，很合理，有三个重点。What God views is pleasing, perfect, and good，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要我们去查验、去留心，然后去遵行。不单单是头脑上的知识，还需要我们实实在在的行出来。有一位在温哥华的传道人，有一回在我们的一个大会里边分享，他说从中国大陆来到加拿大的移民，信主以后有一个内在的改变的一个过程，堵塞他的一种人生观是什么？就是知识的层面很丰富，行出来的事情很不足。他就说，世界上最长的路是哪一条啊？啊，想想世界上最长的路，我家住在香港，最长的路是弥敦道吧？哇，从南到东到西或者是青山道啊，有一条道啊，看看你老家最长的道是哪一条？他说是老跟新的距离，脑袋里面跟心的距离最长了。那有多长？没有多长吧？他说为什么没有多长都没有人跑得完，总是在脑袋里边，没有踏出一步跑到你的心里边，然后行出来。世界上最长的路。哎呀，想到这里我也反省，不是中国大陆啊，不是，是全基督徒们都要思想，都要去改变的。我们单单脑袋有知识，永远都停在那一步，这个不可信，这个不合理，这个做法很违背我自己啊！这个做法不会受迫害啊，迫害啊！哎，想到好多事情的时候，基督徒就是知识，做一个有文化的基督徒好了，常常研究基督教，但是从来没有真的去生活行。你的言行把它活出来，这是最大我们基督徒要反省的事，也是我们一生不能逃避的一件事。我们要更新而变化，查验上帝的旨意。上帝旨意很抽象吗？刚才已经说了，不抽象了，很具体的。 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然后继续讲下去的时候，第九节开始就讲到一些很具体的事了。看看，出现吗？我们读一读它啊。这个版本呢叫，新汉语译本啊，跟和合本呢有一些翻译上不一样。和合本是1919年出现的官话和合本，现在新汉语译本。啊，这个版本呢，好多很容易明白的事情，让我们读的时候不要太抽象啊。好，我们一同来读一读。爱，不要虚假；恶要厌恶；善要持守；爱弟兄要彼此相亲相爱；尊重人要彼此尊敬；心情不可怠怠，要明明火热；常常服侍主；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专心致志；圣徒有需要要供给他们。要竭诚接待客旅，要祝福那些迫害你们的人，要祝福，不要诉诸，要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只要彼此同心，不要气势高，要鼓动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对任何事都不要以恶报恶，众人看为美的事情要留心思想，可能的话要尽你们所能与众人和睦相处。亲爱的弟兄们啊，我不再读啊。保罗写到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提到作为一个基督徒要怎么去生活呢？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要怎么样呢？然后在服侍上我们该如何来服侍？其实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都需要一步一步的更新。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觉得保罗写书信啊，基本上分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是教义上，圣经怎么说，上帝的启示是怎么说，在教义上应该我们去了解上帝是一位如何的上帝。然后在教理上，就是说我们的信仰该如何活出一个信仰里边该有的内容。他也在他的讲完教义，讲完这个信仰的纲要的时候啊，他就讲到一些生活的事情，其实跟当初的世界观不一样的，我想跟我们今天的也不一样，对吧？世界观今天是怎么样的？有仇报仇了，哦，无毒不丈夫啊，啊，做丈夫的要毒，是否解释出我们的世界观？有一个牧师讲到一个事情，他在澳大利亚讲到的时候，他提出澳大利亚原来有一种生活的模式，是澳大利亚人他们自己的一种生活的方向，是什么呢？要 be less， 要 be happy， 要 enjoy your life。 是否你的人生价值观 relax， 松弛一下，不要太紧张，要享受你的生活，要快乐的生活，你要不要？要，每一个都要。但是我们只有这些吗？如果只有这些，这些都是今生的，你看下去，没有想到永恒，没有跟我们的永恒的国度基督里连上一个很大的关联。如果基督徒只有这种人生的观，人生的一种价值观，他活出来的样式是什么？享受自己的，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了，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不顾后果的去在我们的生活里边表达我们自己的需要、权利、报复、尊敬、毒害别人啊。基督徒啊，要更新而变化。 我读到这些啊，我跟大家说，心里实在是这样想，跟共产党的党章一模一样。共产党的党章都是写得非常美好的，为什么没有人遵守？为什么不能达到遵守所有的党党章？是因为他缺了一个东西，跟我们基督徒就不一样了。我们基督徒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不但是心意更新，在你的脑袋里面改变，原来上帝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没有这个动力你改不了。这个动力是什么？提到书第三章啊，请大家啊，时间关系了，我们简缺了来读，就是这个。可以说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就是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中国共产党就缺了这个。他所写的都美好的，人人做到，真的天下太平，但人不能做到，因为没有圣灵的更新。现在我们基督徒就是有一个外在的力量，就是外在的一种生命的来源。耶稣基督应许每一个基督徒，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以后，圣灵会内住在你的里边，然后产生一个更新而变化，这是一生之久。而且圣灵的更新更是我们每一天，也不受环境时间所限制，你可以在任何的场合有圣灵给你的感动，你可以去求问神，我该做什么决定？人生有好多是决定的，你怎么选？你可以问问上帝啊，我该做怎么样的决定？参考大卫在他逃难的时候，在他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或者说担任他的岗位的时候。他常常求问上帝该怎么做，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也是我们借着圣灵在我们里边的更新，而慢慢一步一步把这些来跨越圣果。读到这里的时候，总结提多书的第三章有这样的说法：圣灵更新。大概你可以通过这三节四节的经文呢，你可以了解到保罗写出一个我们基督徒一个信仰的纲要，很浓缩，把它综合起来有几方面。第一，人有罪，他提到人有罪，我们从前是受迷惑的啊，喜爱宴乐啊，喜爱什么什么，不喜爱上帝的。然后提到救主的恩慈显明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时候，新世纪啊，2000多年前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大概是几十年的时间。但是救主显明的时候，直到耶稣基督新世纪，然后这个因信是我加上去的。圣经说，保罗所说的就是得恩称义，跟以弗所书是一样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以因着信，不是因为靠我们自己的行为，乃是靠上帝的恩典，白白的。所以是恩典。然后称义不是靠自己的行为，然后重生还有圣灵的喜，圣灵的更新。重生的喜重点在重生，然后圣灵的更新，然后保罗加一句，这话是可信的。保罗形容好多我们信仰的历程，刚才主席所读的经文啊，也有一节是这样的，我读给大家听，会众当时候也在读的，这恩典是在他的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助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叫他丰富的恩典。一样， 保罗在不同的地方前前后后用不同的文字把我们基督徒信仰的历程简单总括概要的告诉我们我们的历程是什么。这是很简单也不是很复杂的，所以我问大家，你有没有整理过你的信徒经历啊？应该受洗的弟兄姐妹应该整理过吧，最少你都要知道我信徒以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信徒的经过是什么，信徒以后有什么改变。这是我们基督徒一定会审查我们自己的信仰的历程。我们的经历好像保罗所说的，我们知道自己有罪了，也不靠自己的行为了，乃是靠耶稣基督的怜悯，然后他的救恩临到我，我接受了，然后有没有重生得救的经验，同时间有没有圣灵的更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些很重要的。也可以说当时候要传讲的不是整套神学的理论，不是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支持崇拜的一个人，对吗？他是一个受教育的高深教育的一个人，但是他要传道啊，传一个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怎么传呢？他用最简单的方法把信仰的重点告诉弟兄姐妹。当时不是每一个人可以手拿着圣经，对吗？没有文字的一种印刷，印刷也是在16、17世纪的时候才发明这个活字印刷术，到现在为止人人可以一手一本，以前没有的。我以前翻中国大陆的时候，哎呀，他们拿到圣经的时候抱着哭啊，哎呀，我们多得不得了，他们拿着一本就哭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一本圣经。你想想2000年前根本连圣经都没有编辑起来，当时候的人只是靠口传，口传你记得多少啊？把一部说书背给你听吧，哎呀不要，脸结就够了，哪脸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而是靠他的恩典。对这个更好完整一点啊，我们从前是怎么样的，借助耶稣基督的大怜悯，现在我们得救了，得称为义了，然后我们借助重生的喜，还有圣灵的更新，这是我们等候耶稣基督得救永恒的盼望，都在这里了。所以圣灵的更新是我们基督徒人生一个追求的地方，我们最终还是这种，这话是可信的，要教导我们要把这些传达给相信的人，我们这些相信的人要把它传达给一些 还在福音的门外的人，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更新有方向，明白神的旨意，同时间也了解到圣灵的帮助，使我们每天可以更新。外在的不太重要，重要的是里边。有几个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啊，这个是加太书提到圣灵的啊，所以第一个，如果我们是靠圣灵入门，加太书是这样说，我们入门是靠圣灵，但是我们的行为呢，基督徒的行为呢，有时候呢走向律法主义，就是靠律法得救，所以好好做好自己啊，不做好，哎呀，将来去到天堂的门外我们要灭亡啊，因为我们没有好的行为啊，进不到天堂啊。听过这个说法吗？哎呀，不是，我们靠圣灵入门也是靠圣灵得生的，圣灵是永恒永久住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内里，他不会跑掉，只是我们把他放在客房，没有放在主人房，我们把圣灵放在别的最边缘的位置， 好像它永远都影响不到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们的问题。如果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是这么重要的时候，我们把我们人生的秩序、先后的秩序重新的编排，上帝，我该做什么？所以保罗信主第一句他讲什么？主啊，你是谁啊？还没有信主，你是谁啊？我知道了。哎呀，然后第二句，我该做什么？知道哪一位是我们的主以后，我们还是应该问主啊，我该做什么？不是说主啊，我信主了，我只是想做一个坐着花轿上天堂的一个人，其他我不管了，还是拿到天堂的一门券，我就开心快乐，其他人的生死我漠不关心。没有这种基督徒的，这种是非常自私的基督徒啊，把自己带到天堂里边，然后外边的人不管，这个世界不管，任何人在你身边好像一个物件一样，我不管，这不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态度。所以我们靠圣灵得生，是我们入门以后继续持守的，不能改变的。加拉太书提到的就是当时候的律法，他们所注重的律法，他们认为摩西所说的律法，没有这个律法人不能得救，没有遵守的时候人不能得救，他们强调的还是旧约里边的律法主义。告诉大家，人不能全遵守所有的律法，我们得救就是这个原因嘛。我们得救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白白的恩典来得救的，不要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到头来我们还是靠律法得救，这是我们错误的引导，不要像这种。当然我们基督的好行为是怎么处理的？基督徒的好行为还是我们因着爱耶稣基督，我们信仰这个历程，生命的改变自然而生的一种表现，很自然的，也不需要逼出来的，是一种生命的流露。然后第二点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肉体跟圣灵相争，就是你争什么？加拉太书就讲了，圣灵跟我们的肉体，哎呀，经常交战。肉体是顺服我们肉体所喜好的去行，圣灵提醒我们，肉体顺着肉体就是死，要顺着圣灵才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九种，一个果子有九种的味道。所以大概你可以想象，我们要争什么呢？圣灵要争什么呢？肉体要争什么？这是我们的主权。你知道，如果一个不清楚的主权，就有人来争的啊。这个位置如果没有写了，每个人都可以坐下去，对吧？这个东西如果没有我的名字呢，谁都可以把它拿走。但如果主权在里边的时候啊，这个名字明明是王牧师的，谁也拿不走，对吗？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身体是被圣灵救赎过来的，所以我们以前是怎么服侍这个肉体的，现在要把我们的肢体，就是我们的身体如何奉献给上帝来服侍他。以前你怎么去用你的时间，用你的力量去过你人生所追求的事情，今天你也用你的时间，用你的心思如何去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你从前是卖给罪恶，然后过一些犯罪的生活，现在你要把你的身体让出来，让圣灵来管理，然后你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同样的道理，这个主权一天还在你的肉体掌管，一天圣灵就没办法工作。求主帮助我们，当你有圣灵的感动催逼，你要做的事情就顺着圣灵来做。最后 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生命中生命当中能流入多少，这是我们可以时常来检查我们的内心，什么时候我们温柔不够，什么时候我们的仁爱缺了，什么时候我们没有界限了，多了界限，其实是相对的，真是相对的。举一个例，你看见灯光，黑暗在哪里啊？没有，有灯光就没有黑暗，对吧？有圣灵的果子就没有罪恶。所以这句后来加的，在哥林多前书有提到，在这里也提，没有律法禁止，真的超过律法了。有解些，你的生命不会受律法禁止，同时间你活出神的旨意来，你的生命是一个基督徒真实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的生命常常更新，不断的更新。我们一同祷告。上帝，我们在这个国度里，在这个世界的国度，受着许多的时间成熟的过程中，受到许多的感染，不知不觉我们没有分辨这世界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一个新的国度里，在爱子的国度里，我们该有我们当有的生活模式。就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位，在基督徒的天路历程，我们如何靠着圣灵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同时间我们也觉得生命当中有许多内在的问题没有好好的处理，好好的面对的，上帝求你也光照我们，就是圣灵帮助我们把我们过去幽暗的地方、黑暗的地方，我们把它呈现在你的面前，让你自己来洁净、来光照、来去除我们内在的污秽，不要让这些污秽再搞扰我们、争夺我们肉体的力量。主啊，求你带领帮助同心合一的教会，求你垂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阿们。